我们翻开讲义21页，我们今天要讲第三节哈，阿弥陀佛极乐净土。那我们知道，我们这篇文章它是从初级大乘之起源，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当中，从不同的地方揭露出来的了哈。但是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就是东西方两大净土之比较。这里这篇文章里面讲的东方净土是指哪一个净土？阿弥陀佛国土嘛，哈，好，那西方净土就是极乐净土了，哈，西方极乐净土。好，现在这一节呢，就在特别在说明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了哈。第三节哦，我们翻到下一页。那导师在这边说到，大乘佛法的兴起是与净土念佛法门有密切关系的。导师这样说哈，都严格的说，大圣是不离开念佛以往生净土的了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教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世尊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了哈。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念佛嘛哈。怀念佛陀，念佛。本来在《阿含经》当中就有六念法门了哈，哪六念？念佛法身三宝嘛哈，然后再念戒、念施、布施了哈，还念天，这六念了哈。那再因为佛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佛陀的永恒怀念，所以在六念当中，哪一念特别有发达，特别开展，就是念佛嘛，哈，六念里面的念佛法门，念佛后来又开展成十方有佛嘛，哈，开展十方有佛。十方有佛，就十方有净土了哈。其实十方有佛的佛土不一定是佛净土，因为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有佛，世尊有佛嘛，那他是在娑婆世界嘛哈，秽土。但是十方有佛的佛土，一定是要净土才会引起我们的比较关切的嘛，我们希望是要有净土嘛，往生净土。所以十方有佛，十方净土就出现了了哈。所以大乘是不离开念佛以往生净土的了哈。不离念佛以往生净土，不是说大乘就是念佛以往生净土，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说唯是念佛以往生净土了，是说不离开就有这些了。所以在初级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在这个兴起当中呢，就有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与东方阿处佛净土就流传起来了。我们说到这两大净土，哪一个净土先流传开来？是阿弥陀佛净土还是阿处佛净土？阿处佛净土了，为什么？老师是这样判法啦，因为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法藏比丘他发愿是什么？他发愿他是希望是在一切净土当中，他的净土是最好的嘛哈，我们说过了嘛哈，而且就佛就为他举出多少处的佛土啊。各有多种说法啦，但是 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两百亿，210亿嘛哈，210亿的佛土，让都是净土哦，让法藏比丘去选择嘛哈，就是抉择当中各种净土都有它的特殊好的地方嘛，就是抉择之后发愿24愿嘛哈，24愿或是48愿、36愿等等的哈，而且他也希望在成佛的时候是一切佛当中哦，他的佛最就是阿弥陀佛是最殊胜的嘛哈，我们这个都一再说明的哈，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十方净土有了才有嘛，这样理解吗？因为他要在一切净土当中来抉择嘛哈，所以老实说，虽然这两大净土都是在初期大乘就有了，但是在这个当中，阿处佛净土是比较早的，我觉得是最早的了哈。在这一节当中是在说明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了哈。弘扬阿弥陀佛净土的经典有三部了哈。就是大阿弥陀经、小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经。这以前我们有说过了哈，以前说过。关于大经、大阿弥陀经，这是弥陀净土的根本经啦，译成华文的、译成中文的，现有的、现还存在的，我们看得到的有五部，有五种了，就这底下说明的五种了。关于这五种译本的译者，唐译本跟宋译本，就是后期的两本了，是明确没有问题的，就是译者是谁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前三部的译者就有不少的译说了哈。那现在现存的是这样的说法了哈。现存的我们看到文献是说啊，第一本是支谦译的，第二本是支娄迦谶译的，第三本是康真凯所译的了哈。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导师在这边挤的是谁的译者？但是其实古来这个三本的译者哈，就有译说了。导师这一段文是在底下的这段是在做各家的译说了哈。各家的译说，这个我们就各位自己看了哈。但是我们翻到导师的判法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倒数第二小段了哈，古代一致认为阿弥陀经就是第一本的了哈，就是这五本当中的第一本。这我们翻过来了哈，22页。简称的啦，阿弥陀经就是这，我们说看到中间这里齁，有华文译本有五种嘛齁，第一本就是阿弥陀经啦齁，它中间这个是略称啦，略掉了齁，就阿弥陀三耶、三佛陀耶等等的啦齁。这个就是阿弥陀经啦齁，所以这本是最早的，在其实这一本是最早的了哈，但是如果说以这边来看哈，它是无支谦译的啊，第二本是后汉是比吴国是还三吴，就是在三国时代嘛哈。其实这个本来阿弥陀经是最早的，为什么看出它是最早的？就是从他的经文里面哈，老师从他经文里面是分析这一本是应该最早的了哈。但是在这里是说吴国的时候译的，然后第二本是在后汉时候译的了哈。我们翻过来哈，就是23页翻过来，古代一致的以为倒数第二行了啊，倒数第二小段哈。我现在说的第二小段是我分把它。分段落的那个第二小段了哈， 在古代一致认为阿弥陀经是无知谦所译的，无知谦所译的，就因为一致认为是这样子。但是阿弥陀经是最早译的，但是他又说一致认为是知谦所译的，所以对于第二本译本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译者就增加了推定的困难。主要就是这第二本了，主要就因为第一本大家古代都认为是知谦所译的，所以对于第二本的译者就增加了困难了，增加推定的困难。那这样推定的困难就是各家的说法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所以传说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当中，所以显然是没有确切的史实可以依据。如果说有真正确切的史实可以依据的话，大家就不会对于这个译者的传说有这么多的说法不同了。所以导师说我以为如果否定古代一致的传说，就是古代的一致传说就是阿弥陀经是知谦所译的嘛。如果说否定了这个，而以阿弥陀经是支罗迦谶所译的，就是后汉支罗迦谶所译的，而清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谁呢？就是这个，就是倒过来了哈，就倒过来就是为知谦所译的，能理解吗？就是把那古代一致认为刚好把它倒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判法呢？就是因为知谦是传承知谶，就是传承知谶的，就知谶就是支罗迦谶的哈。知谦他是在吴国嘛哈，支罗迦谶是在后汉嘛，所以吴国是比较后哈，就是三国时代比较后，所以知谶是传承，知谦是传承知谶所学的了哈。所以这样译文少译，在译文当中也少用音译的，就是说知谶的译文，他的译文呐、哈，我们看到他的特色，他少用音译的啦，都是比较翻都用意译的，翻成他的意思啊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导师认为是这样比较合理的了哈。关于小本《阿弥陀经》，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在诵的《佛说阿弥陀经》了哈，有两本。第一本是鸠摩罗什译的，那我们现在所诵的就是这一本了哈，《阿弥陀经》，我们《佛说阿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另外一本是玄奘所译的了。这个小本阿弥陀经是大本的列本啊，大本的列本。虽然没有说到像大本这样说到二十四愿三倍往生等等的，但是对叙述极乐国土的依正庄严而请劝念佛往生是简要而有力的，简要而有力的。经文不长嘛，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持诵这部经啦，哈。依正庄严，依正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吗？依报正报啦，哈。依正就是依报正报，依正就是。依报是什么？就是他土地啦，国土啦，国土。正的话就正报，就是阿弥陀佛嘛。如果我们的话，依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依正，正就是在说明我们嘛，依就是我们的依报，依报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嘛，那你行吗？依正庄严，这样的意思的，所以是在叙述极乐国土的国土庄严，还有阿弥陀佛庄严嘛，还有大菩萨等等的庄严。包括诸上善能集会一处嘛， 等等，说要劝念佛往生。还有观无量寿经，这是一本，那个译为华文的就是一本了哈，一卷。观无量寿经当中有历十六观嘛哈，历十六观，十六观九品往生。那主要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不是称名念佛哦，十六观嘛哈，是观相念佛。接下来导师对于要特别详说根本经典，就是古本阿弥陀经哈，就最早的，在大本当中最早的，在这个三部经典当中，就是大阿弥陀经、小阿弥陀经、大本小本的，还有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当中最根本的经典是什么？是大本啊。在大本阿弥陀经当中的最古本的就是古本阿弥陀经啊。因为我们说大经有五种译本嘛，最早的译本就是阿弥陀经啊，就是古本。所以导师底下来说明，对于来详细说明这一部经啊。老师先说明前经的内容了哈，前经的内容。第一本，但是发起了，就是我们一般经文，我们一般的经文分成三分嘛哈，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嘛哈，一般呐，这谁把它分成这三分的？是我们道安法师把它分成说，一经典就分成有三分。发起可以讲是细分了哈。说为什么会有这一部经典？为什么这一部经典是什么因缘而有的了哈？所以这一部经典是因为阿难的起问了哈。阿难起问，而阿难有这样的起问，佛就赞叹阿难了哈。要问法不容易哈，要问法不容易。称赞阿难了哈，因为阿难起问，也称赞佛像什么呢？优波昙花那样啊，难得相遇的了哈。优波昙花是非常难见的了哈。那接下来就有说到在燃灯佛以前的34佛，有一个佛叫做四自在王佛了哈。那时候有一个大国王出家，有法藏了哈，法藏比丘就问佛，他希望自己呢求佛为菩萨道嘛哈，他希望成佛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呢？就是能于十方无数佛中最尊，智慧勇猛，那在十方无数佛当中是最尊的了哈。不单单是智慧勇猛，而且顶中光明普照。我们说到阿弥陀佛是非常强调光明这一部分的了哈，无量光嘛哈，无量光。后来更说连无量寿了哈，而且希望国土七宝庄严，而十方无数的佛国的众生听到，都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名，而且听见佛名的 人啊，众生啊，十方众生来生我国的都能够成为菩萨阿罗汉，这是阿弥陀净土的根本意义是在这里了。这应该我们都很熟悉了了，要在十方佛当中最尊胜的，而且在十方净土当中是最好的了哈。因为他是在佛前这样的发愿嘛，所以佛就为法藏比丘说了210亿国土的情况，这样法藏比丘就在这个当中集成24愿了。集成24愿，从此就怎样呢？奉行六波罗蜜精进愿求，奉行六波罗蜜精进愿求，愿求这40愿嘛，哈，啊，终于成为阿弥陀佛，这样就实现成佛，就是把他的愿呢、圆满，究竟圆满完成了嘛，才能够成佛嘛。所以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在这一部分的经文是在导师在说，这个就是在说明阿弥陀佛的因行啊，因地修行的时候，因地修行修菩萨行嘛，哈，那成佛就是果地了了，哈，果嘛，就因果之间哈，所以我们要成佛，要成佛一定要有它的原因呐、原因就是要修菩萨行，菩萨大行了哈，所以叫做因行了哈。因行就是阿弥陀佛的因行，阿弥陀佛已经是成佛，就是果位的了。接下来就说到佛与佛国的庄严，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部分我们佛与佛国的庄严，就是佛与佛国的庄严，就是一正庄严这一部分啊，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然后接下来也说到，更说到佛国的一正庄严了哈，这个。更详细具体的说明它的内容了哈。这部分大家我们也都蛮清楚的了哈，我们好，接下来哈，我们来看，在净土当中，就在极乐净土当中哈，阿罗汉非常的多啦，有无数的，不单单是。在阿罗汉，在阿弥陀佛的阿罗汉呢，哈，阿弥陀佛国土的阿罗汉哦，不但是波涅盘无数啊，无数波涅盘，就是入涅波尼环，就是涅盘的哈，入涅盘的哈，这只是音的不同而已啦，就是入涅盘的无数哈，而且哈，新来得到的也无数了哈。而如大海水流出流入，始终是那样的不增不减啊。波涅盘就入灭了嘛，哈。啊，来的入涅盘是这么多，但是新来的也是这么多，哈。所以流出流入始终是那样的不增不减啊。而且在那个地方行菩萨道的哈，行那，而且在十方国土当中哈，阿弥陀佛国土是最大最好的了哈。 为什么是这样？那是因为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大愿精进修德所成的了哈。我们说到就在发了二十四大愿之后，就六度万行精勤勇猛精勤嘛哈，所成的大愿精进进德所精进修德所成的了哈。还有说到菩萨阿罗汉的七宝住宅哈，在地上或在空中有多高多大，都能够随自己的意愿哈，就是所住的地方，不管是在地上或在空中，不管你要多大有多高等等，都随自己的意愿。但是也有不得自在的啦，那是因为慈心精进功德不足了哈。为什么？就好像我们说有三倍往生嘛，三倍往生有九品嘛哈，九品，所以还是有不同嘛，能理解吗？所以包括顶有圆光了哈，所造也有大有小了哈。菩萨、阿罗汉等等都有大有小了。在佛国有两大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大菩萨，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哦，如果这两大菩萨顶中的光明，那就能够照他方千须弥山佛国哈。那两大菩萨是这样，那阿弥陀佛头顶的光明那是更大了哈，连日夜星辰都不见了，因为太光太亮了哈，日夜星辰都不见了。我们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月亮星光都看不到了嘛哈，阿弥陀佛的光一出来的时候，连日也都看不到了哈，日夜星辰都不见了。所以没有时节，都是永远的光明，所以永远的无限的光明，永远是光明嘛哈。阿弥陀佛的光永远就照着，就没有时节，永远是永远的无限光明的哈。佛果也不会败坏，那佛的寿命也无量，为什么呢？因为要度脱十方天人，往生佛国，得解脱或成佛。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发愿，就是希望大家，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成为十方一切佛最尊贵的？为什么要佛国土要十方一切佛国土当中最好的？因为希望十方众生都希望都愿生，都希望愿生他国土嘛，往生西方国土嘛。那所以佛的呀寿命无量，要因为要度脱十方来生的天人嘛，哈，往生佛国，能令他得解脱或成佛，这样佛的寿量哈，寿命无量嘛，所以佛的寿量谁也不能够知道的。但是佛阿弥陀佛的寿量无量，但是阿弥陀佛终是要入涅槃的哈，终是要入涅槃。将来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观世音菩萨就在那个地方做佛了哈。观世音菩萨入涅槃之后，大势至菩萨就做佛，而智慧福德寿命都与阿弥陀佛一样。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佛果不会败坏了哈。阿弥陀佛入灭之后，观世音菩萨就做佛了，就接着做佛。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世尊入灭之后呢？ 弥勒菩萨没有马上成佛嘛，齁。没有嘛，齁。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齁。阿弥陀佛入灭，观世音菩萨成佛。然后佛果被败坏了，齁。那我们这个世界还要几十亿年嘛，齁。然后弥勒菩萨降生人间成佛了，齁。在大本阿弥陀经有说到三倍往生。会三倍往生，老师在后文齁，在后文会有再详细解说了齁。这部分我们就等到后文再来说明了齁。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大本阿弥陀经当中有说到我们的世尊了齁。世尊出于恶世。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我们说大本阿弥陀经是谁说的？也是世尊说的啦哈。我们才知道啊。在这里说到了哈，在这一部经典也说，在这一部经当中了哈，也说到。对于经法，就是释迦佛的经法了哈，能够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的话，在这里哈，就胜过在阿弥陀佛行善百年。在我们这里啊哈，做善十日十夜的，就胜过在他方佛国行善千年。说到这里了，我在这苦世间成佛，我就是世尊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苦世间成佛，持心 教导人人，如果我们人人能够行道，自然天下太平了。将来佛去世了，就是世尊了，世尊去世了，做善的少了，五恶又要盛行起来了。所以要劝大家总要持佛的经法，辗转教化了齁。那就在劝我们了齁。劝我们。这都在说明释迦佛出于恶世啊，五浊恶世。以五戒度人的意义了，在这里。接下来就要疏累大众了，疏累大众就是流通分了，流通分。这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还说到哈，将来经法灭绝以后，将来经法灭绝以后，灭绝的时候啊，这一部经还留。住世百年利益众生了齁。其他经都已经灭绝的时候，这一部经还会住世百年利益众生。有这样的说法的齁。老师先说明前经的概，就是前经的内容是这样的齁。概述这样的内容了齁。老师接下来就这样子说了齁。这样从这样以上的经文来看，大本的阿弥陀经来看，阿弥陀佛的净土在初期大乘的净土思想当中是富有特色的。老师有几个的特色了。第一个特色就是根本意愿是胜过一切佛，一切佛土的。因为法藏比丘在立二十四愿或是四十八愿之前，在这之前，在选择210亿国土结成二十四愿之前， 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根本特胜就已经在佛前表示出来的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指底下的这个文啊，这个文。因为他就在这样说了，在结成二十四愿之前，他已经在佛前就这样说了，他希望令我做佛的时候呢，在十八方上下，就是十方了，十方无数佛当中是最尊的了，最尊的。而且在令我做佛的时候呢，十方上下无数佛的众生没有听，都会听到我的名字了哈。而且人民一切天人天还有人了哈，这两个了哈。天人民就是天人，天跟人啊，以及动物等等的啦，来生我国，来生我国者悉皆令作菩萨阿罗汉，而且是都胜诸佛国了。所以是胜过一切佛，一切佛土。所以佛在这个经中所说的二十四愿或是四十八愿，都不外乎这一个根本意愿的具体组合。老师就举的几个具体的举出几个例子了哈。关于阿弥陀佛的光明胜过一切佛等等的，这个还有佛的光明名称是为无量佛国土所称义的，所以发愿往生，这就是二十四愿了。所以阿弥陀佛的特胜，阿弥陀佛的特胜是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就在佛的光明还有名称，遍十方都能够听闻到嘛，而表达出来了。我们翻到下一页，阿弥陀佛的净土是重视光明的了，而且是众生以光明来利益众生，包括我们如果说要往生净土，在要临终的时候，也是佛来也是现光明嘛，光明来照在要往生者的身上，胜过，而且阿弥陀佛是要胜过一切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了哈，所以在第十七愿这样说：令我动视就是天眼通了哈，彻听就是天耳通，飞行就是神足通。令我这个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都十倍胜过诸佛。那十八愿这样说：令我智慧说经行道十倍于诸佛，十倍胜于诸佛。这也许是过于特殊了啦齁，这不太适合什么佛佛道同，然后胜过诸佛，不太适合佛佛道同。所以这个两大愿齁，其他译本都删略了，其他译本都没有这两大愿。还有关于在净土本愿思想的发展当中，都会着重于来生净土者的功德，所以会说到什么三倍往生。因为净土思想的重点不是在于说，理想的自然环境 怎么的怎么的好了哈，而是在于说我们到净土当中要怎么去进修，而向佛道嘛哈，所以会着重于来生净土者的功德，本身的功德就是三倍了哈，三倍往生。或者我们一般有说的九品往生了齁。所以三倍往生是弥陀净土关于怎么样往生净土的重要问题齁。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嘛齁。就是三倍往生九品往生。关于三倍往生的古译本都有明确的说明了，关于我们就来看了古译本到底怎么样说明了。在《阿弥陀经》，这是最早的齁，最早的译出本了齁，以三倍往生有关系的共有四个地方，有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在三倍往生，就在说明三倍往生的地方，我说到这里这个了齁。第二个是在说到二十四愿当中，二十四愿当中的第五、第六、第七，这个三愿就是说到三倍往生的了齁。第三个就是在三倍往生断，就是在三倍往生断之后又重说三倍往生了哈，这是补充说明的，补充说明的。第四个就在说到佛小弟，佛小弟就是小弟子的哈，还有弟子，还有子孙，子孙就是佛子啊哈，佛子就是三。有这三类，这三类也是在说到三倍往生了，又说到三倍往生。关于三倍往生，就是往生阿弥陀佛 国土的有三种程度不同嘛，就三倍往生。但是虽然有三种不同，但是有共同的条件，有共同的条件是什么呢？要慈心精进，不当嗔怒，斋戒清净，而且要有意愿往生，要意愿往生。就是意愿往生，还要一心念，一心念意愿往生。这些呢都是往生，不管是哪一辈哪一品，只要往生的一定不可缺少的就这些了。而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再来分三倍往生，这样理解吗？在这个共同基础之上才分三倍往生的哈。怎么分三倍呢？出家，如果是出家而行菩萨道的，奉行六波罗蜜的，而且断爱欲。而常念自心不断绝的，就常念阿弥陀佛了哈。这是上辈往生了哈，就是佛的子孙，就是佛子哈，佛子。这样一生到阿弥陀佛国，那就是阿惟业智哦，就是不退转菩萨了哈。那有32相80种好。如果是不能够出家，但是能够受持经戒、布施、沙门、供养塔寺，这就是在能够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的哈，要修福的哦。不是只有 只有念阿弥陀佛，不是只有称名念佛哦，只有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的，而且在一日一夜中断爱意而常念不断绝了哈。这就是中品中辈往生，那就是佛的弟子啊。若依第六愿有说到来生我国，来生我国做菩萨，在其他三处没有说是菩萨哈。其他三处我们刚才说到三辈往生有四处嘛哈。四处当中的我们说到第二个是二十四愿的五六七愿当中是说到三辈往生嘛齁。这个第六愿现在说到就是第六愿齁。第六愿有说到来生我国是做菩萨的，但是其他的三处齁都没有说到是菩萨了。不用菩萨来往生，不用说菩萨了齁。没有说到菩萨。如果下辈往生的是什么？不能够出家，又不能够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啊，为什么不能够出家，也不能够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这是由于前生作恶了哈，前世作恶。这样的话，就应该忏悔，奉行十善，而且在十日十夜当中断爱意而常念不断绝者，能够奉行十善，虽然不能够出家，也不能够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但是能够忏悔奉行十善，而且在十日当中十日十夜当中能够断爱意而常念不断绝者，这就是下辈往生，就是佛的小弟子。所以这样看起来哈，三辈往生是推重出家以断爱意的嘛哈，上辈往生出家而断爱意的，而且也重视福德的了哈，也是重视福德的。不要说上辈跟中辈了哈，下辈人虽然不能够在三宝当中广作福德，但是要奉行十善。下辈人奉行十善也在积福德，不是只有称名念佛，能理解吗？在最古本的《阿弥陀经》就这样说，大版《阿弥陀经》就这样说，这是导师一的经文这样说法。这个是我们在上学期以来就一再说明的了，就有说到这一部分了，就要往生极乐净土，要有正行有住行了哈。好，这是最古老的一本了哈，《大阿弥陀经》。第二本的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了哈。所说到的三辈往生也是这样说，但是在二十四愿当中呢，只有什么呢？十八愿做菩萨道，十九愿前世为恶，那缺中辈人呐。如果在《阿弥陀经》，它有四十愿当中有三个愿嘛，哈，五六七愿，这个有说到三倍了哈。但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就是缺中辈人齁，在二十四愿当中缺少这一愿齁。在魏译的无量寿经齁，十八十九二十三愿以三辈往生相同了，就是有都有上中下辈了齁。而也仅有十九愿说到发菩提心了哈，这是跟《阿弥陀经》相同了哈。 而且也是说到一心要自心信乐，自心信乐一生我国，或者自心发愿，或自心回向一生我国等等的，这跟一心念愿生阿弥陀佛国土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嘛，一心念的。但是哈，这无量寿经哈，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在哪里呢？就在正说三倍往生的时候，他这样说哈：上辈怎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好，翻到下一页，中辈也是这样哦，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啊，无量寿佛，下辈也是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乃至十念哈，乃至十念，乃至一念，在这三辈当中都说到发菩提心了哈。前面没有三辈，没有三辈。都说到发菩提心嘛，在这里就说到三辈都发菩提心了。老师说这里有倾向存疑大乘的迹象啊，存疑大乘。而在没有发存发，没有说到发菩提心，没有说全部都发菩提心，有可能发什么出离心嘛，这样理解吗？但在这里，在这里就三辈都要发，都要发菩提心。就存疑大乘的迹象了哈，而且在上辈、中辈当中都是一向专念，但是下辈呢，乃至十念、乃至一念的哦，乃至十念、乃至一念。我们本来说到下品，下辈人，我们在前面的经本当中有说到一日一夜嘛哈，或是十日十夜了哈，这里说到。乃至十念，甚至乃至一念，我往生的条件是大大的放宽的了哈。而且念所念的内容也是专念无量寿佛，专念这个了，不再念生阿弥陀佛国了哈，而是念阿弥陀无量寿佛。关于第四本。无量寿如来会，它是以无量寿经相合了哈。无量寿经是第四本嘛哈，第三本，这是到顺序的哈，都照着译出的时代顺序了哈。所以无量寿佛如来会，那是玄奘译的了哈，唐朝玄奘译的，是跟无量寿佛经合第三本合，这是48愿的修正本了哈。无量寿经就是48愿的了，而最后一本的大乘无量寿经呢是36愿。以三倍相当的愿文是13愿跟15愿的，都是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悉得无上菩提哦，无上菩提就成佛了嘛哈。以三倍往生相当的，也都是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48愿本就是无量寿经本了哈，我们说无量寿经。说到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嘛齁。那倾向于存一大乘。但是在虽然是倾向存一大乘齁，但是经中还是有说无量数的阿罗汉啊。这无量数的阿罗汉到底是从何而来，也没有交代。在无量寿经当中没有交代啦齁。但是在36本就是 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了、啊，他们无量寿经就收到了哈，就这样交代了哈。所以就是所有众生令生我刹，我刹土就是我国了哈，我国就是佛国了哈。虽住声闻缘觉之位，虽然是住在声闻缘觉之位了哈，但是都能够往百千俱胝那由他，就是无量数的宝刹了哈，无量数的宝刹，就是佛国土了哈，无量的佛国土，遍作佛事哦，在那里做佛事，悉得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习所愿呐、啊，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了哈，虽然是现声闻缘觉的身，但是他还是行菩萨道，能够终成佛道了哈。所以一切众生同归于一圣，这样从四十八愿本演进到三十六愿本，显露出什么呢？后期大乘的特色，后期大乘的特色。这里的说明后期大乘的特色是什么？一圣，一圣究竟。后期大乘佛法都说一圣究竟了哈，所以同归一圣了，在这里就显示出来了哈。从第四译本《无量寿佛经》《无量寿如来会》到《大乘无量寿经》。就明显显示出来了哈。关于《阿弥陀经》，就最古本这一个大本哈，最古本的《依阿弥陀经》，中辈下辈往生的是一日一夜或十日十夜念佛不断绝的哈，是这样的哈。中辈下辈往生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不是中辈下辈的哦，如果本来是中辈下辈是一日一夜十日十夜要念佛而且不间断的了哈，那如果后复终悔了哈，心中狐疑不信的，也就是不信善恶业报，不信阿弥陀佛，不信往生，对于这样的人哈，如果能够细念不绝，暂信暂不信的哈，暂信暂不信。如果临命终时见佛的画像哈，画佛来了，那就是不是抱佛来哈，是画佛来的哈，画像。一念悔过还是可以往生的，虽然平常暂信暂不信，但是在临终见化佛而一念悔过还是可以往生，但是他往生佛国的边界了，边国在四十八愿本等是称为胎生。我们本来说生佛国莲花化身嘛，不是胎生啊。那在这里在这里四十八愿本说到胎生啊齁。但是在阿弥陀经，就是大本阿弥陀经最古本这一本啊齁，它是说生在佛边界了齁。虽然在尘当中快乐自在，但是不能够见佛，在那个地方边界不能够见佛，也不能听经闻法了，也不能见比丘身，要五百年后才能够出城慢慢的见佛听法了。本来终悔不信应该堕恶道的了，但是依佛的慈悲威力使他生在边地，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对恶人的他力接引，在这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后来又有更说到什么呢？忤逆十恶的也能够往生。本来忤逆十恶是前生前辈子做的，能够往生。到后来也说到，在这一辈子，在这一生，忤逆十恶也能够往生。我们这个在前都说明过了了哈，详细说明过的。但是在这里就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哈，在最古本的《阿弥陀经》就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因为身在边地嘛哈，本来是应该终悔不信，本来是应该堕恶道的，但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威力，能够使他身在边地。好，我们先休息。